嗨，大家好，又到了参观有声植物园的时间。今天要带大家进入的依然是文化园，不过《红楼梦》中的植物世界这一专题已经顺利完结了，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全新的专题《历史名人与西湖植物景观》，由2011届包子韩丹平提供。一说起杭州，我相信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便是西湖。西湖能够从一个普普通通的泻湖走到今天变成家喻户晓的文化景观典范，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外，人在这中间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西湖具有悠久的人文环境，秀美的山水，汇集了一批优秀的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等，他们或生于杭州，或迁居于杭州，或任职于杭州，从西湖的秀山丽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吸收营养，创作出一部部优秀的作品，同时又对西湖扬名海内外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西湖景观的建设和当时的领导对园林事业的认识水平与工作水平密切相关，正因为有钱镠、赵构、康熙、乾隆等国家元首对西湖建设的大力支持，又有李泌、白居易、苏轼、杨梦英、李卫、阮元、王平仪等杭州地方长官的治理建设，才使得西湖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交相呼应。也正因为林和靖、杨万里、柳永、陈清波等创作的西湖诗词、西湖绘画，以及岳飞的精忠百传说，给西湖植物景观增添了无穷的色彩。另外，程颢子、李渔、高廉、余僧文等人的著作也是西湖植物景观最宝贵的文史资料和艺术总结。在这一专题中，我们将选取几位与西湖有着密切关系的历史人物，详细介绍他们与西湖植物景观的故事。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人物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人，他就是白居易。他在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的时候，出任杭州刺史，兴修水利，筑堤保护钱塘潮，重梳六井，离任之时将大部分俸禄留作西湖疏浚的固定基金，用去多少就由继任者补足原数，沿袭成为制度，持续达50余年。他在任职杭州期间及之后，做了大量与西湖有关的诗文，对西湖影响很大。说到白居易，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白堤，但是白堤非白居易所造，唐时称为白沙堤，宋时称为孤山路。后来杭州人为了纪念白居易对西湖的贡献，改称其为白公堤，简称白堤。白居易在杭州任职时就非常的喜欢在白堤上游春赏景，可以从他的作品《钱塘湖春行》中看出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白堤贯通西湖东西，是连接西湖核心区域孤山的通道，与苏堤一并被称为西湖的绿腰带。南宋和清代都有皇家御园坐落在孤山，可见白堤之于西湖的重要性，历代杭州知府都较为重视白堤的绿化。明代孙龙在堤上种植桃花、木芙蓉等各类花木，故白堤又被称为石景堂。到了清代，分别于雍正二年和五年连续两次加大白堤的绿化，补植或增植桃柳以及木芙蓉，如画如瓶，游人稀玩不绝。另一处与白居易有关的场所是竹阁，因植竹而得名，在百堂西侧，为白居易任职杭州时所住，后为三贤阁，供奉着白居易、苏轼、林和靖三位， 现在为西泠映射的展览室之一。白居易公室之暇出游湖上时，总爱在竹阁掩卧憩息。其诗曰：晚坐松檐下，消眠竹阁间，清虚当服药，幽独抵归山。巧味能胜拙，忙应不及闲，无劳别修道，只此是玄关。白居易是最早写诗赞美西湖的人，共有200多首题杭州及西湖的诗，是历代诗人中最多的。同时，白居易的诗篇也是西湖植物景观的一手资料，他的许多诗文都是西湖植物应用最早的文字资料。正是因为白居易的大笔渲染，使得平凡的西湖变成了诗情画意、有口皆碑的游览胜地。他亦是爱花之人，不仅在府衙种植花木，而且喜欢去西湖各处赏花观景。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柳湖松岛莲花寺，晚洞丰饶出道场。芦菊子低山雨重，拼旅夜战水风凉。这些诗句都是西湖植物景观的写照，西湖的美深深吸引了诗人的情愫，到最后离任时，他留下了"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的不舍"。白居易的一生写作了大量诗篇赞誉西湖，如果你对此感兴趣，不妨收集和阅读这些诗文，他们会为你还原1000多年前西湖的风貌。本期的有声植物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